好，然后我们看到下一支是在讲李纨啊，李纨我们说那个守寡带着贾兰长大的一个寡妇，说敬礼恩情更哪堪梦里功名。功名讲的是贾兰考取做大官以后，他的妈妈母以子贵，所以被封了一品夫人，凤冠霞帔。可是梦里功名是他刚刚穿了那个衣服就死掉了，所以那个功名对他来讲像一场梦一样，就他一辈子就等着这个孩子长大，因为丈夫已经死了，所以他所有的希望都在这个孩子身上。那孩子也很好，也读书读得很好，也考试考得很好，也做官了，最后终于得到了凤冠霞帔，觉得可以安享晚年。可是时间到了他就走了，所以变成一个梦里功名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曲子其实是作者对他一生碰过的一些女性的哀叹，就这些女子都是宝玉，就是曹雪芹自己一生碰到的女性，可他对每一个女性他都有一种哀叹啊，对他们命运的哀叹。敬礼恩情更哪堪梦里功名，那美少华去之何逊。少华一直在讲年轻的青春啊，美好的青春叫做少华，那么美的青春，可是丈夫去世以后，从此恐怕连化妆都不能化，因为过去总觉得死去丈夫以后你就是守节啊，你要穿很素的衣服，你不能化妆，就是一辈子就决定自己已经老去了，啊！可是不要忘记李纨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十七八岁的女孩子，一个少妇，可是她就必须要美少华去之何逊，再修题绣帐鸳琴，那个绣花的被子，那个绣了鸳鸯的被子，都是她跟她丈夫一起盖过的。可是丈夫走了，所以以后那个被子也就是一个人在盖。所以不要再提那个绣帐鸳琴，指着戴珠冠披凤袄，也抵不了无常性命。倒是儿子不错，那么所以为妈妈赢得了一个珠冠凤袄，可是还是来不及了，已经抵不了无常性命。虽说是人生莫寿老来贫，也需要因志继儿孙，气昂昂头戴沾缨，沾缨啊，光闪闪，胸悬金印。好，这里面我们看到都是用唱歌的方法在唱，说李纨最后头上戴着沾缨，胸前戴着金印，因为她被封官了，被封了一品夫人。威赫赫，绝路高登，高登啊！注意这种重复，都是因为它是歌，它是用曲子的方法在唱出来的，所以会有重复。可是昏惨惨，黄泉路尽。啊，已经要到九泉之下去了。问古来将相可还存，也正是虚名儿与后人亲近。啊，这是讲李纨的部分。好，第十三支，大家记得十二金钗里最后一个出来的判词是秦可卿，记不记得上吊死掉的这个女孩子？所以这里画梁春尽落香尘，所以你看到后来的小说里并没有上吊死的女人，可是这里还是用画梁春尽，就是古代悬梁自尽啊，还是用画梁春尽落香尘。善风情秉月貌，就是说你那么懂得美，那么懂得情感，这个东西便是败家的根本。好像秦可卿长得太美了，而美到让所有人都动情，连他的公公最后都会发生这样乱伦的事情。那么当然这里不是责备秦可卿，而是有一种哀叹，觉得美最后变成一个好像悲剧的宿命啊。善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击球颓堕皆从镜。击球，我们讲克绍击球，一个家族里面下一代可以继承上一代的事业继续发展下去，叫克绍击球，就是良工之子必学为击，良野之子必学为球啊，就是学做这两样东西，一直是一个典故，表示家业被继承下来了啊。如果父亲是一个大银行家，儿子也要懂得这个事业，把事业继承下来；如果父亲是一个很好的大学者，儿子也可以继承这个学者，这个叫做克绍击球。可是击球颓堕，就是家业要败落。就这些败家子，这些贾家的败家子没有继承祖先的功业，击球颓堕皆从镜。注意镜是谁？贾敬。 就是有一个文字辈的贾敬、贾赦、贾敏，对不对？林黛玉的妈妈叫贾敏，都是文字辈，还有贾政，政治的政，都是文字辈。你写这四个字，贾敬、贾赦、宽赦的赦、贾敏、敏捷的敏跟贾政都是文字辈，所以他们是同一辈。贾敬就是贾珍的爸爸，所以对于作者来讲，这个家族的败落是从贾敬这一代开始败落的。那么家世消亡，守罪宁，如果这个家族最后被抄家，发生了这么大的悲剧，最大的罪魁祸首是宁国府啊，是宁国府。因为作者是荣国府的人，曹雪芹、贾宝玉是荣国府这边的，所以敬跟宁都是暗示。我们最有趣的是，小说里面作者把秦可卿被逼奸的事情把它改掉了，可是在判词跟曲里面都没有改，都留在那边让以后的人去猜谜，去把这个谜猜出来啊。所以这个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写法，宿孽总殷勤啊。所以好像秦可卿变成了这个小说里最大的一个孽啊，孽是你没有话可讲的，也不是他错，就是他长太美了，而美到所有人都想动情，而最后变成这个家族里面一个乱伦的根本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秦可卿这个时候还活着，秦可卿正在外面招呼猫儿狗儿打架，然后里面在招呼贾宝玉在做梦，可是贾宝玉已经在梦中看到了秦可卿的下场跟结局。